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10月17日周四，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亚特兰大联储主席、美联储 FOMC 今年票委博斯蒂克表示，他在9月更新对美联储点阵图时，预计美联储今年只会再降息25个基点。存款利率又要下调。10月15日，市场有传闻称，中资银行近期即将再度下调存款利率，最快将于本周公布。记者询问的多家银行官方暂未对此进行正面回应，不过部分银行业内人士表示，近期确实有下调存款利率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伊斯兰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3次会议期间，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举行中俄蒙三国总理会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报复伊朗10月1日袭击的计划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商务部将指导督促地方加强政策宣传和资金监管，推动家电生产、流通企业抢抓金九银十、双十一等重要消费节点，叠加企业让利，充分释放政策效应，推动家电以旧换新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中国铁合金网，2024年康密劳加彭锰矿产量计划下调至650至700万吨，前期产量计划为700至750万吨。夏季以来，由于中国碳钢产量的下降，使得中国锰合金厂商大幅减少锰矿采购。与此同时，由于夏季前价格短期飙升，主要来自南非的低品位锰矿石供应突然增加。据钢股网消息，截至10月16日，全国建材设库437.18万吨，较上周减少6.52万吨，下降 1.47%， 厂库287.35万吨，较上周增加32.15万吨，上升 12.60%， 产量456.75万吨，较上周增加16.80万吨，上升 3.82%。 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马来西亚棕榈油总署 MPOB 周三公布的一份通知显示，马来西亚将11月毛棕榈油出口关税维持在 8%， 但上调参考价格。该国计算11月毛棕榈油参考价格为每吨 3949.730 吉特，918.54美元，10月参考价格为每吨 3839.10 美元。南部半岛棕榈油压榨商协会 SPOMAY 数据显示，2024年10月1至15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减少 7.93%， 出油率增加 0.07%， 产量减少 7.6%。 据央视新闻，截至目前，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2000万吨。秋粮占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产量常年占总产量的 75%。 今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预计旺季收购量2亿吨左右，较上年稳中有增。据船运调查机构 SGS 公布数据显示，预计马来西亚10月1至1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712,323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560,270吨增加 27.14%。 据牧田科技，结合目前甘蔗的涨势情况看，2024/25榨季云南的甘蔗入榨量有增长的可能，初步预计食糖产量在213至223万吨左右。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对未知目的地出售 17.5 万吨大豆，向墨西哥出售了162万3060吨玉米，对未知目的地出售了33万2000吨玉米，均于 2024/2025 年度交货。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截至2024年10月16日，中国甲醇港口库存总量在 110.24 万吨，较上一期数据增加 8.19 万吨。其中华东地区大幅累库，库存增加 12.05 万吨，华南地区去库，库存减少 3.86 万吨。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14日当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的成品油总库存为 1691.6 万桶，比一周前增加 89.6 万桶。远星能源10月16日回应称，目前公司所属生产企业暂无年度检修计划。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 SMM 了解， 印尼某重要内贸红土镍矿供应商所涉及今年配额由之前1600万吨的数量级增至3200万吨的数量级，且2024年至2026年3年均已拿到该量级的红土镍矿批复配额。预计这一新增配额的批复将对印尼当前内贸红土镍矿供应市场的现行升水成交价格产生一定冲击和松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在美国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之后，作为与美国贸易竞争的一部分，中国是否限制了某些关键矿产的出口？毛宁回应称，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我们的出口管制措施是公正、合理和非歧视的。上期所公告，自2024年10月17日星期四收盘结算时起，交易保证金比例和涨跌停板幅度调整如下，氧化铝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8%， 套保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9%， 投机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10%。 世界金属统计局 WBMS 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8月全球原铝产量为 608.01 万吨，消费量为 626.35 万吨，供应短缺 18.34 万吨，全球精炼铜产量为 238.2985 万吨，消费量为 244.7421 万吨，供应短缺 6.4436 万吨。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今日住建部的新闻发布会将会给黑色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易德期货分析指出，目前市场上对住建部会议的认知大致三个方面，配合地产政策进一步放开户口制度，并考虑通过免费安居政策鼓励生育，进一步的发债和收储，其中专项债用于保交楼，收储的钱考虑用转移支付或特别国债，另外一部分钱用于拆迁、改造、地下管网建设，扩大白名单和推迟房产税。第二个方面，对黑色产业的影响较大，因为目前仍处于存量需求上做增量的状态，主要还是以升级改造为主。一方面是各地方仍需继续去库存，将存量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另一个方面是地方财政压力较大，因此最终还是要关注资金的落实情况。黑色品种作为项目落地的标的，近期走势弱于玻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需求变化在细节上的不同步性。综合来看，黑色产业利好还没有完全兑现，不过受制于产能压力，上涨的空间和动力都不会特别激进。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碳酸锂。碳酸锂破位下跌，现在还能做空吗？国投期货分析指出，碳酸锂破位下跌，市场交投活跃，碳酸锂期货总持仓高企，产业端和资金端明显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市场仍在上游减产和悲观远景之间衡量，下游保持谨慎买货节奏拖累氛围。市场总体库存减少4000吨至 12.06 万吨，下游库存降5000吨至3万吨，冶炼厂库存降1000吨至 4.89 万吨。澳矿报价近期在800美元之下波动，冶炼厂对后市的市场态势发展有悲观预期。锂市场分歧巨大，技术上出现破位，考虑短空。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